如果你往圣经里面想的话，今天是个大日子啊！有没有人知道？主日，对。啊？五旬节，感谢主，今天是五旬节，所谓的 Pentecost 就是圣灵降临的主日，就是讲到逾越节以后的50天，哈，七个主日，七个七日，哈，49天加上去第50天，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也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待会好像有生日蛋糕可以吃，哈，这生日蛋糕这个顺便借用一下，我们庆祝圣灵降临教会的生日，哈，一起吃。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美的日子。那我们当中呢，也是刚好第五个主日，我们就有一个见证。那 before 这个见证呢，我要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很感谢主，我们礼拜二的时候，最高法院通过8号提案，继续维持它的有效性、合法性。我们为神，我们来鼓掌，哈利路亚。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在这个礼拜里面为这件事情祷告。哦，感谢主。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就有一个小小的、很快的一个家庭祭坛哈，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小朋友们也真的是，我说你们把眼睛闭上，看一看有什么事情，有没有神有什么异象给你们看啦、啊。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他看到了3个十字架，耶稣在上面。我说哦，这是一个很美的 sign 哈。结果礼拜二我们真的就这样通过，这是第一个事情。好，我们感谢主。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来帮忙外面的那个游戏的部分。那这个是那个同工会哈，他们特别准备的，要我来给哈。那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们，他们有的是在外面晒啊什么。那我知道，其实哈，这后面还有很多啊，大人也应该有啊，很多大人在外面晒啊。我知道有人都脱皮了哈，从来没有脱过这样子脱皮的，晒到脱皮。那有很多人就是义卖的部分，准备花很多的时间啊、在自己花时间来准备这些东西，还有许许多多的在各个摊位服侍的。我们所有的人在外面的几乎都全教会都有份，但是这个同工会特别要奖励小朋友，所以呢他们就印了这个东西，好，叫做奖状啊，英文叫 certificate 啊。那我们来发一下这个，第一个是 Samuel， 还有第二个是 Alan， 那个秋芬来代为那个。没有秋分，怎么有 Alan 呢 ？Rebecca， Steven， 蔡，Priscilla， 和 Dorothy， 所以聚会要准时啊。Tetra， 和 Anita。Ever， 那个 Ever， 这个礼拜六要到那个中文学，不是中文学校，那个 Noble Library， 我们小荣光整个要把那个 Noble， 就是那个San Jose 那个 Library 把它包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他说这个 library 说有一个中国的民俗表演，那就交给你们教会了。哦，这是大好的一个 community reach out 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小朋友们呢，打功夫的就打功夫，扯铃的就扯铃，还有老牧师的毛笔就写毛笔哈。我们就是两个小时把它用尽了，感谢主也为这件事情代祷。好 ，Christina， 小平，家还没来哈。Rainy 也不在 ，OK。啊，哦，对他那个，那带领一下好不好 ？Justin 来了吗 ？Justin 还没来哈。David， Shane， 、Alan， Phoebe。Sophie 还有 Philip 跟 Elizabeth 不在，好 Melody， Alex， 那个慧芳，Thomas 跟 Addison 不在哈。Phoebe 周，大 Phoebe， 还有 Philip 一起。好，我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因为这是同工会看到的，有没有小朋友有在帮忙，但是没有拿到的？有没有？或者你们有看到谁在帮忙，但是没有拿到的，有没有？哦，余文是吧？好，那请那个同工会好好的再预备一张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见证的主日，那我们有四位哈，能够来分享见证。那希望呢，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呢，第一就是说。我们的眼光，我们听见证的时候呢，我们的眼光摆在神的身上。所有的见证只有一个目的，有没有人知道什么目的？对，就是述说神的荣耀。我们就有这个观点，我们来听，我们来讲，来述说神的荣耀作为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起仪征好不好？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今天其实是要说见证，我从来要说见证没有这么紧张过哈。可是我今天要说一个见证，我蛮紧张。那我想到最后大家会知道是为什么。从2002年开始啊，到今年哈，我一直都有一个很严重，我一直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便秘很严重哈。那我也希望今天呢，神来帮助我，就说今天我说的任何一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也不要被冒犯哈，因为比较 personal 一点。那这个便秘哦，我想我已经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也给我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建议啊。那每一个弟兄姐妹、牧师啊、师母啊，他们给我不管是这个方法啦啊，任何的方法，或者是任何的什么任何的药物啊，或者是任何的食物啊，我听到的我全部都去试了哈，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点帮助。啊，那我的便秘是到了什么程度？就说我其实我是连根本我就不会想要去上厕所，啊，那严重到呢，我在葛牧师，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葛牧师来我们当中两次。那当第一次在这个他3月6号到8号来举行第一次特会之前呢， 我其实非常的渴慕，那我一直跟神求说，神你可不可以求主借由这次的特会来医治我？那我其实也为这件事情进食祷告。那我其实我自己心里一直觉得很有信心，神会医治我。那可是这个特会呢过了，我并没有得到医治。可是因为我当初的决心，所以我就决定我不再靠任何的药物来帮助我。所以从这个特会前到特会后总共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我完全没有上厕所。那我知道连我很高兴今天这个主日学班上的小朋友也在这里一起听，因为连我们小朋友都很 concerned 的跟我说，老师你已经三个礼拜没有上厕所了。我说对，那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其实我心里一直相信说神要医治我，但是实在是我也很软弱，所以我就还是吃了药。那我有一个我一直在依靠的东西，就是当我跟建华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到日本去，日本人的便秘是出名的，所以他们的便秘的药是非常的前进。那我当初在日本的时候，我买了一种便秘的药，非常的有效。所以当我从第二次怀孕，我怀老二跟老三的时候都严重的便秘，那医生跟我说，这个药很安全，你可以吃。所以我这个药从1997年吃到2009年。那这个药已经过期了将近十年了，可是我一直舍不得把它丢掉，所以我就一直留在这个我们家的 pantry 里面。那可是到了今年当我一直在想，我觉得神要来复兴我们教会，神要复兴我，神一定要医治我。那可是我如果在紧抓住这些我倚靠不放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没有办法在我身上做工。所以我就下了很大的决心我就忍痛把这个药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因为我想我如果没有把它丢掉的话，我就会一直回去的倚靠它。那到了第二次今年第二次葛牧师到我们当中来，那我记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记得他下午就给了我们一些教导他的教导是怎么样用导读的方式灵修。对不起，我再回去往前说一点，在第一次的特会当中呢，当葛牧师在放一个录影带，就是这个韩国复兴的录影带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一次其实我是应该要教主日学的，但是我就跟小朋友讲说，可不可以留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录影带因为我心里实在是很渴慕想要看到韩国复兴的状况。那当我在看到这个韩国他们这些人民怎么样的这个求神来复兴，他们怎么样的付出代价他们一大早，我记得葛牧师说他们的这个韩国的妈妈都是早晨4点钟起床五点钟就走路走一个钟头到他们的教会去参加他们的晨祷，然后呢再走一个钟头回去他们家里开始服侍他们的家人。那时候我看着这个录影带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下来，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今天神，虽然我有一颗很渴慕神的心但是我知道为什么神没有来依照我所求的来赐给我，因为我并没有为这个渴慕他而付出代价。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家里是 homeschool 嘛。那我每天，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软弱，就是我每天都很晚才上床睡觉，因为白天把小孩子事情弄完之后，到了晚上我自己要处理很多，除了要改小孩子的功课，要把家里收拾干净，然后自己做自己的灵修。是在这种很疲累的状况之下，每天都弄到有时候晚上2、3点才去睡觉。所以即使我已经渴慕神很久，我说神，我每天早上我真的很想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我就是要来亲近你，我要来灵修，我要来读你的话。可是我每天早上都没有办法爬得起来。我每天早上，那神也很奇妙，神在这个过去1、2年当中其实神每天早上都很早的把我叫起来，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让我自己突然醒过来，或者是让我的孩子把我叫起来6、7点钟，我一看那钟，我就跟神说太早了神你怜悯我，我实在是我的灵里虽然很愿意，但是我的肉体很软弱所以我说我再睡一下好了。可是我每一次一再睡 就是到了八九点，所以等小孩子都起床的时候就一阵忙乱啊。那早上虽然我有跟孩子读经的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我自己跟神灵修的时间在早上啊，所以我把晚上这种已经到了最后很疲惫不堪的时间留给神。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录影带的时候，我知道神在告诉我，因为你虽然说你很渴慕我，但是你并没有付出代价。谢谢。所以后来可是哦，从这个葛牧师第一次来三月初到他四月底来，又经过了一个多月，我每天还是在这样子的软弱中挣扎啊。那我还是在这当中靠了很多的药啊，很多的帮助来解决我这个问题。到了第二次葛牧师来之后，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用导读的方式来灵修。那葛牧师是4月26号礼拜天来，那礼拜六晚上呢我们就先去建华，先去机场接了葛牧师回家。那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也聊到交通到很晚，那可是哦，我就觉得神真的是让我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哦，在我眼中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葛牧师很晚很晚才，他的房间里面他的灯很晚很晚才关掉哦。我知道他在房间里面，他在亲近神，他在灵修。然后隔一天早上是礼拜天早上，我看到他的灯，早上的他房间的灯很早就亮了哦，他很早就起来在里面在房间里面灵，他都没有出来，在他的房间里面。然后那天礼拜天晚上回家之后，其实葛牧师忙了一整天，因为他下午又有这个训练课程，然后回家又是跟我们交通。到了晚上呢，他又是很晚去睡觉。然后到了礼拜一早晨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你要帮助我，我不要再这样子活在这个软弱里面了。”我就决定我今天我一定要很早就起来啊，我第一件事情起来，我就要按照这个葛牧师教导我们的方式。我就常说我来试试看葛牧师，他给我们一张那个一张那个像 guideline 一样，我就愿意用葛牧师的那个方式，我来试试看灵修。那我还记得，当然我起来的时候，葛牧师的房间灯已经又亮了，你知道，就是我从来不晓他几点去睡觉，也不晓他几点钟起床啊。那但是当我在灵修的时候，我想糟糕了，我忘了葛牧师教我们唱那首歌哦，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但是我就说没有关系，我就挑了一首我自己认识的诗歌，然后我就按照葛牧师教导我们这个方式，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从诗篇，我是按照他诗篇的那个进度，所以我从诗篇第19篇开始读经。然后那天呢，读完经没多久之后哦，我就觉得我需要去上厕所，我就很顺利的，在我几年里面，我从来没有我觉得我需要去上厕所啊，除非我吃了药。那天我心里就在想，哎，是不是我们家人又在拉肚子了？因为每次当我们家人在拉肚子的时候，我就可以上厕所，就是表示可能有什么 virus。可是呢，我很快的，我这个意念我就闪过去，我也没有很仔细想。然后在真的是神的恩典哦，从那天之后，4月27号一直到今天早晨是过了34天哦，我每天早上都起来跟主有亲近的时间，而且都是在就说一般我没有办法起床的时间，我从6点到8点多之间。那不一定六点，有时候我早晚了一点起床，但是我觉得神从来没有给我定罪的感觉。如果那天我早上七点多起来，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还是比我平常九点钟起来早了很久。那我还是很高兴的到主面前来啊，来赞美他。那所以从那一天呢，到5月26号，所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哦，我完全不需要靠任何的药物，我也不需要再吃很多的地瓜哦。我那时候很痛苦的吃了很多的地瓜，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只要我早上起来灵修，我就可以很正常的排便。那所以当上个礼拜天哦，我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想说，神啊，我一定要这个把这个美好的见证哦跟我弟兄姐妹分享。 那可是呢，当上礼拜天这个慈祥牧师说哦，这个礼拜天是见证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啊，主啊，我有这个机会就可以马上为你做见证。可是呢，我从礼拜二开始哦，我就开始便秘了。那当我开始便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已经一整个月经历了神这样子的医治，而且是真真实实的医治，而且我也知道说今天神的医治绝对是完全的。那我想，可是神啊，我开始便秘，那我不能上台去做见证，因为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呢？好像是神又收回了他的医治吗？那我就一直很挣扎。那我说，神，如果你要让我来做见证的话，你必须要给我非常清楚的话语哦，而且我也知道这个是从你而来的。结果就在这个星期当中呢，刚好Billy 他有几卷DVD 借给别人要收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借来看一看？其中的一卷录影带是 ATI 的一个牧师哦，他在做了一个见证。这个牧师是一个传教士哦，那他说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太太在晚上呢，他太太有一个很严重的病痛哦，那他们就一起来为这个他太太的这个身体祷告。结果当他们祷告完之后呢，他太太的身体马上得医治了，那个痛马上就不见了。那他们就哇，很欢喜快乐啊，赞美主，感谢主这样子的医治了他。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呢，他太太就说，在同一个部位、同一个地方，那个疼痛又回来，而且比以前更严重。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讲说，神并没有医治我啊，神让我我这个疼痛还是一样在这里啊，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讲说，可是我们真的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经历了神的医治，而且我们已经都为了这个神的医治，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你怎么可以说神没有医治呢？后来他知道了，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说当魔鬼他很就是我们的仇敌呢，他很容易就用这个 counterfeit， 就是用一个假的东西来欺骗你哦，他可以制造这样子的疼痛在同一个部位，然后他可以让你觉得说其实神并没有医治你。那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是神就是很清楚的在跟我说话，今天我已经经历了神的医治一整个月的时间，那到了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仇敌的谎言在我身上说，哎，对呀，神并没有医治你呀，你怎么样去为神做见证呢？所以我就，但是我还是觉得心里还是觉得不是很平安，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你一定要把很清楚的话赐给我，我才能够今天站在这个众人面前，弟兄姐妹面前为你做见证。结果在我礼拜五读诗篇这我就是按照这个葛牧师的那个灵修进度，诗篇第四十篇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说，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当我念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神，我不能够止住我的嘴唇，因为今天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你所施行的这个医治，你的拯救你的慈爱是那样的真实我今天真的是就是要站在这边怎么样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所体验到的这种喜乐在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体会，因为在六年当中我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正常的去上厕所，到我今天我可以站在这边讲说，我知道神可以做，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而且他是医治的神当我们今天能够不但顺服他的旨意，就是说当神向我光照说 我不愿意付代价来追求他的时候，我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大大的赐福给我。那我今天真的很盼望说，神也可以把这样子的祝福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感谢主。
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什么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读经祷告可以医治便秘哈。下次不要去看医生了哈，就去灵修祷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接下来请Jennifer 好吗？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又有机会上台做见证。他说，诗篇六十六篇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还有箴言说：“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够做器皿。”我感谢主，熬炼我如熬炼银子一样，让我常常可以上台做见证。上次听到内在生活教牧师在教导说，那个银匠要熬炼银子，要熬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那个最后一批程序的时候，那个熬炼银子的那个银匠要一直盯着那个炉子里面的银子看，一分钟都不能分心，一直看到里面的银子能够反映出他脸的那个样子，能够照出他脸的样子的时候，就是那个银子已经炼好了。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被神熬炼到神从我们里面看出他的形象的时候，就是炼好了，就可以做他尊贵的器皿。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明明就是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可是我们就是很软弱，没有办法去做。那之前一阵子神给我一些很大的难处，让我没有办法很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他的意思，这样去做。我挣扎了很久很久很久，大概有一个礼拜时间，我好像里面在被火烧一样哈。然后呢，终于硬着头皮去做完以后呢，过了几天，神给我一个梦，在梦里面我梦见一个女的是住在我房间的隔壁，然后那个女的很胖，然后又很邋遢，然后讲话又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她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一个人。然后她就突然那样开门进来，然后我就不太想要看到我这个邻居，所以呢，我就去我的衣橱里面躲起来。我还在找说有没有一个纸箱子，我可以躲在那个里面都不要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把我衣橱门就打开来说：“哈，我找到你了吧？你还想躲这样？”然后他就走了。我想说，我啊被抓到了，就只好出来啦。就出来以后呢，我往回衣橱的门里面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衣橱的门居然变成一个通道，然后就通到那个女人的房间里面去。然后那个女人呢，在她房间里面洗澡。啊，我这个梦醒来以后，我就想说：天哪，我怎么会做这个梦呢？我前一天我也没有看电视，我也没有看电脑，也没有看什么书是关于这个女的。我又没有讨厌一个人讨厌到这个样子，我身旁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然后我思想了很久，就神就提醒我说，之前我在听内在生活里面，然后教牧师讲到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然后他说那个姊妹很敬虔，是一个他们眼中都看为是非常爱主的妈妈这样。可是有一天呢，那个妈妈就跟神求说：神啊，你显我的老自己给我看哈，我觉得我很不错，可是你光照我，你显我的老自己给我看。结果神就真的显出他的老自己给他看，那个老自己把他吓得没有办法接受那是他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点 渴慕，我也能够像他有这样的经验，可是我又很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老自己一定比那个姊妹的老自己丑爆几倍这样。然后呢，我就不敢继续求，可是神居然在我很大的挣扎之后把我的老自己显给我看，他说这个女的就是你的老自己，她很胖，她很大声，她很嚣张，她很 sloppy。 然后我想说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在小组里面分享，这个 Grace 就跟我讲一句话， Grace 说你要把她饿死啊。我想说这个我要怎么样把她饿死呢？好像有一点难呢。然后我就没有再去想她，就接下来几个礼拜几个月里面，神就一直借着圣经的光照我说，给我一些关于这些的光照跟想法。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老自己很胖，他被喂得很好，然后他跟我的属灵人同住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光照就是说，任何不甘心乐意的顺服所出的那些抱怨，还有心里面的黑暗的一些思想，然后对人对事不出于爱的言论，都会成为老自己的食物。就有一次过了这个梦以后，我又有一个难处，我就一直在跟神讲，一直跟神抱怨，一直抱怨，抱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个想法就进来说，你不要再喂他了，你不要再喂他了。我想说我不要再喂他了，他就是吃你这个东西，所以他一直长大，一直长大，一直变胖。他说，你任何的想法，你今天很讨厌一个事情，很看不惯一个事情，在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在为你的老自己吃 buffet， 他就一直长大。然后你遇到什么事情，一个不好的想法，这个人怎么黑暗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你就是给他一个 energy bar， 他就一直靠你这些东西，他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我想说，主啊，其实我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为什么他还会这么胖？神说，就是你这样子一直都偷偷的去喂他。好，虽然他今天已经不跟你，他已经没有在你心里面做王了，可是他今天还是跟你同住，他躲起来跟你住在一起，你不停的在喂他，不停的在喂他，你喂他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所以他就一直长大。然后有另外一个光照，就是说，不论你信主多久，不论你有多少的属灵的恩赐，或是你有属灵的一些经验，都不表示你自己老自己会消失。所以有时候你老自己反而往里面藏，往里面藏得更好。他住在衣橱里面那个房间里面，然后被你这样子一直喂一直喂，他就越长越大，有一天他就会成为你属灵人的一个很大的祸患。他说箴言有一个说，有一种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说人不制服己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然后还有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在灵修哥林多前书嘛，对不对？然后他九章说，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说有一天你的老自己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可能借着某一个机会，就把你整个信仰整个什么东西都翻转掉了，它是一个很大的祸患，所以你才会被弃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五节，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再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就必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把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里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说我们自己读经祷告灵修听很多的道，这个去做这个建造，这个就是用 金银宝石，但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黑暗，我们的一些抱怨，我们心里面很多很多的不是从神来的那种思想，就是草木和阶。如果你在建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又用金银宝石，然后又用草木和阶这种材料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这个东西就会倒下来。在火发出来的时候，就金银宝石会存在，草木和阶都被毁坏。所以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互相勉励，今天我讲这个不是表示我已经得着了，而是我蒙了光照。今天讲这些，我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勉励，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在我们身上所建造的这个耶路撒冷，然后能够在火发现的日子能够存下来，得到神的赏赐。谢谢。
感谢主，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需要面对的一个部分啊，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这样子的梦哈，能够看见我们的需要来神来光照帮助我们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请建华。
大家好，圣牧师说我只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需要主的同在来帮助我讲今天的见证。我希望我能够讲他要我讲的哈。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今天是来做见证，来见证神的话。3月初，葛牧师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带特会的时候，那天晚上大家都晓得，我接到一个电话，家里我父亲送到医院去，医院开了病危通知，所以我第二天我一早我就走了。好，那我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了很多功课。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句话换成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所说的话，就是爸爸，爸爸，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我明白这句话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我才突然可以有一点点的体会那些从小没有父亲在身旁长大的孩子，他们心中的痛苦，我才能够开始有一点点的体会。3月6号晚上，我回到家接到那些 message， 然后呢，我就开始上网找机票啊，这个，要不没有机票，要不有机票，有位置都要3000多块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本来要在特会领诗的。我说主啊，我如果没有办法在教会服侍你，你就让我回去服侍我的父亲，好让我能够顺利的拿到一张机票回去。平常我是不太容易睡觉的，那天我就很自然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早上呢一番折腾，终于找到一张机票啊，从洛杉矶去转。挂上电话，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比今天多10分钟。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就打包，然后吃早饭，然后打了个电话请关先生载我去机场，我就上了飞机。回到台湾已经是星期几的晚上，星期天的晚上11点多，台北在下雨，飞机有点 delay， 我坐了最后一班的这个国光号到台北，就直奔医院。从这时候开始，我就陪我父亲走他人生最后的11天。在《使徒行传》耶稣说，神说他把死的痛苦解释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就是这个分离，这个永远的分离。我希望我等一下有时间能够回来见证这一句话。我们跟父亲永远的分离。那我在医院头几天呢，我一直在医院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一件事情。我一直问神，我说主啊，你在这个节骨眼让我发生这个事情，让我回到这里来，你要给我学习什么功课？你要给我学习什么功课？我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有亲朋好友，他们常常的会很多亲朋好友来探病，来医院看父亲。那有的人来坐一下一两个钟头就走了，有的人待得比较长，陪我们聊一聊，天黑了也得走了。好，那我那时候我刚回去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的书包去医院，我神学院的功课还要准备，还读书啊，还准备一些自己的事情。可是呢，后来那天呢，我就突然发现，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就想，我是来探病，我还是来服侍？我是来探病的，我还是来服侍的？当我这个醒悟过来的时候，我很清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拉上了， 把袖子卷起来，开始服侍我的父亲。我父亲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昏睡状态，因为我想是药物的关系，他身体还是都有知觉，他也听得到我们的讲话，只不过他都是在半昏迷的状态。在这当中让我思想了很多事情。圣经上有一个浪子的故事，在路加福音有一个浪子的故事，他是说，那故事是说，我不读了哈，我很快的走过去。一个小儿子，他年轻的时候分了他这一份的家产，然后他就出去啊闯荡江湖，结果发现啊他在喂猪哈。那我后来想想，这个故事好像在哪里似曾相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急着想要追求我的人生啊，到美国来求学啊，带着我父亲给我的一点钱，他辛苦积蓄的一些钱，我就急着离开家来追求我的这个我的梦想 American Dream。 然后经过很多年下来之后发现啊，这个辛辛苦苦的这样子工作，所谓的工作跟事业好像跟喂猪养猪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可是那个浪子他是一个蒙福的浪子，因为他觉醒了，因为他醒悟了，他说我要起来，他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我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第21节英文是用中文是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英文是用 I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against you, I sinned。 求主怜悯啊，这个我们好像每一个人不是那个大儿子就是这个小儿子，我就是那个小儿子。那当我体会了这些，明白了这些，领悟了这些道理之后呢，在医院里面的时候，11天，我发现祝福就一直来了。我父亲是在一个双人病房，隔壁总共这次11天里面换了三个病友，三个都是年纪大的老先生。头一位老先生很瘦，那一直都不能讲话，不能言语啊，也是靠喂食。那我们在这个医院当中的时候，我带了一本诗本回去啊，我常常在医院里面唱诗歌祷告啊，带着我哥哥他们。那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跟隔壁的那位老先生讲话，因为他也是都一直在昏迷的状况当中。然后那他到了大概第4天，他早上他们要出院了，他们可以出院了。然后他们都是外佣在看，外佣把他这个整理干净，穿好了衣服坐在那边。那外佣过来跟我说，麻烦我帮他看5分钟，他要去那个护理站办出院的手续。我说好，没有问题，我想机会来了。我就过去，我就跟那个老先生我说，哎呀老先生，你这个恭喜你，你要出院了。老先生没有表情。我说老先生，你有没有信仰？撇了一个头。然后我说，我帮你祷告好不好？点了好大一个头。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如果不放胆走出去，不开我们嘴巴的话，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是多么的需要主，因为他们不想要跟神有一个永远的分离。第二位病人进来了，也是一个80几岁老先生，嗓门很大，精神很清楚，还能说话啊！我一听，而且是北方口音老乡，我就说：“哎，我说老先生，这个，我们聊不知道聊什么。我说这个，你认不认识耶稣？”他说：“我认识耶稣啊，我认识耶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村子里面有一个耶稣教堂啊，我常常去哇，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说：“你今年几岁了？”他说：“我快100了。昨天医生说我99点多了嘛。”老先生其实很可爱的。他们又搬出去了。第三个进来了，另外一个第三个病人，也是一个85岁的一个老先生。他85岁，他的太太只有大概60岁左右啊，一个年轻的太太，他们没有孩子。那他们在后面，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大概有个5-6天的时间。那我记得一个星期六早上，那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起来我做了一个梦，就梦见死亡，很简单两个字啊，梦见死亡。那我就打了一个电话，那天早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跟怡珍在美国，我就跟他讲几句话。那天是我回家睡觉的啊，没有在医院睡觉。那电话还没讲完，我手机就响了，我三哥在医院打电话来叫我去，说医生主治医师大夫来看了这2天的这个 data 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报告医生说又发第二次病危通知，他说他 他说在48小时之内会有重大的变化，让我们家属都到。好，那我就赶快赶到医院去了。那天确实父亲的状况确实不好，他身上插满了管子，然后所有的那些生命指数都不太好。那我们就一直唱歌，一直祷告。隔壁那位太太呢，也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祷告。然后那天下午呢，我们就把我姐姐他们教会内湖的教会的牧师请来啊，替父亲祷告，因为真的觉得，好像不太行了。那，祷告完，到了下午，牧师走了，到了晚上了，我们自己家属还留在那里。可是呢，我就看到父亲的他的所有的生命指数就渐渐的趋于平稳，原来是150的心跳、血压什么的，慢慢的又回到110、180，哦，又稳定在80，一直等到半夜12点，父亲呢还在睡觉，很安详的睡觉，所以那天晚上父亲得医治了。所谓的得医治，并不是说起来走路像拉沙路一样起来就走路了，但是他过去的那个晚上，家人回家，我请他们回家，然后我继续在里面守着。然后第二天，那个隔壁那位太太她来跟我们说，她说很高兴跟我们在一起同一个病房。他们本来是要在等，在排队那个头等病房，就是单人病房那个比较贵，要另外出钱的，然后比较 privacy， 比较服务也比较好。但是他说跟我们在一起看到我们这样子所有的每一间病房都是外佣在伺候他们的病人都是老年重病患只有这一家人是几个儿子几个孩子在看。他说他们决定要留下来，他们不去那个单独病房，要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唱诗歌。感谢主那在唱歌的当中我就看到我二哥是我们家最难信主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上面已经快一年了我们祷告会的同工可以做见证了，名字在上面已经一年了。那我在唱歌诗歌的时候，我有一天带大家唱那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我就看到我二哥在那边擦眼泪他说这些歌都是他小的时候跟爸妈去教会的时候听到歌，印象很深刻。虽然不记得歌词是什么东西，听到了觉得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在这边做一个见证，感谢所有我们祷告会的这些祷告的同工我二哥现在，我最近打电话回去，我姐姐说他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了。阿们，谢谢大家，神是听祷告的神不要放弃。那父亲在星期四的晚上星期六过了之后，一直到了星期四，父亲在星期四的晚上才过世。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就一直因为我在那边天天在那边，我跟那些医生都很熟，我就问一个实习医生，他每天来换药，我就跟他聊天，我说这个你们天天在医院天天看的这些病人的状况，我自己想知道一下，心里有个准备，在这种重病患在临终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这样子我好有一个准备。他就很惊异，他也不知道我问什么，他就很惊异，他说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很平静安稳的过去那另外一种就是会大叫，会错乱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希望等一下有机会可能今天没有时间了。那 anyway 星期四，那就看见父亲他的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见证，我就不讲了，省略他的那个心跳各方面就一直平静下来，一直低落下来从70几的心跳一直到50几40几就慢慢下来。我就突然想到因为我每次在祷告会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结束就是读那个主祷文，我就带着我哥哥他们一起，我们在念主祷文，在念主祷文当中，我父亲被主接走。在这之前呢，有一两天我祷告的时候，我在父亲跪在我父亲床前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也是觉得我真的不会祷告，真的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祷告没多久，不到20分钟就没有话了，就祷告不下去了，就。可是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天使在他的床头上。感谢主那这事情过去之后，然后之后接下来几天，因为我在台湾的时间也很紧凑我们就赶快去办这个 办理去找这个墓园的事情。我跟我哥哥台北市台北县去了几个地方，看了几个地方，那都觉得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大家也晓得在台湾现在办一个丧事非常的贵哈，买一块墓地非常的贵哈。那本来我都觉得哎呀，人死了就是一团灰啊，住在哪里没有关系。可是呢，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mpt， 就是我要去啊，我要去找这个地方。就后来有一天我们就到了很奇妙的带领，这中间都是神的带领。我们到了这个，到了万里的那个平安园，那是基督教长老会、长老总会他们办的啊一个墓园。我们去看了，我们大家都觉得哇，很平安，很好，就这个地方。好，那选好了，那礼拜一到到他们台北市的那个办公室去签合约、去付钱。好，那这是星期六找到这块地。星期六下午回到家里面，那几个重要的事情都告一段落。那我们家，大家兄弟姐妹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啊，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就我们决定要做一个奉献，我们决定要做一个奉献，感谢主啊！好，我们就决定那个数字，我们大家讨论了，就决定这个数字，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墓园，也找到了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礼仪的公司帮我们来办这些事情哈，那都费用比外面的一般的这便宜一点点哈，那我们就奉献，我们决定了数字。第二天礼拜天我们就到教会去，我们就奉献。那礼拜一早上，那我本来又不想去这个去签约，我想去签约这个付钱不需要我去了，我哥去就好了。因为我刚才讲过了，我们这些美国回来都特别寒酸哈，那因为都是在养猪，所以这个也没什么，这个付钱的事情不需要我去了，而且这个我也想在家里休息一下。可是心里又觉得就是要去哈。好，那我就跟着去了，在罗斯福路台大对面长老会。那去了我们就签字，那我在那边签字哈，那也很奇怪，那都奇怪了，我哥他们都不动笔，就在那边动嘴，那我就签吧，好了，都是我在写哈，写完了，最后都要准备，价钱都列出来了，好，要付款的时候呢，那个长老会的那个弟兄呢，他就说，我们这是这个公定价格不二价哈，但是我们只有给这个传道人的家属有 discount。那我就说，这个神学生算不算？他说算，但是要证明。我说我是念美国神学，他要学生证什么？没有学生证啊。但是我灵机一动啊，我就请他上他办公室的网站，上他用他的电脑上 internet 到我们学校的网站，我们学校网站上面有我的资料，有我的照片，有我所修的课，我的成绩什么什么，我当场上去给他看，好，没问题，可以印出来，就得到一个 discount。感谢主，哇，不小的 discount， 很高兴，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因为事情很忙哈，也没有去特别注意什么事情。那一直到了下午哈，在思想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得到了这个 discount， 跟我们昨天所奉献的数字完全一模一样。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神就是这么恩待我们。希望我今天的见证对大家哈，成为大家的祝福。那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哈，因为那个是神他解释了这个死的痛苦哈，死的 agony， 为什么死的痛苦哈，因为我们不仅跟地上的父永远分离哈，那是一个死的痛苦哈，更大的痛苦是我们跟天上的神永远的分离。当你知道你看到天使来接你的父亲，他很平静的过去，而不是他不是大叫，他不是说拉撒路你来给我沾点水，我在这里被火烧，你就知道你那个是真正的平安，你那是真正的盼望。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听了我的见证，能够把这个故事回去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特别是你的父母，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带领他们行走，替他们祷告。谢谢。
真的很美的一个见证，神这是在看起来是一件伤心的事情，但是里面却充满了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最后请余文，对，
感谢神哦，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做见证。那我以前在台下看到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的时候，我都很羡慕哦，因为我就觉得说神的爱在他们身上彰显。那我很高兴我今天可以跟你诉说神在我身上的爱哈。那牧师说我还有15分钟，所以我就可以把我昨天晚上给想的全部讲出来。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信主很久了。那我来到美国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找教会哈，因为我知道说，哎呀，我就在美国，我就只有跟我先生两个人而已，然后没有其他的亲人跟朋友。那到教会里面呢，是找到朋友最好的方式，因为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好人。然后我到教会里面去呢，我一开始就想说我要到大教会啊。那为什么要到大教会呢？啊，不是好人多哈，是因为我懒惰哈，我逃避，然后因为我怕麻烦，因为我不想服侍啊，然后我也不想去上课，我不想上主日学，不想去祷告会，然后呢，我也不想参加特会啊，因为我更不想服侍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反正有很这么多人可以做啊，对不对？反正轮不到我，然后我都隐藏在人群当中，不会有人看到我，所以我就很高兴，我就去找那个大教会去。那我一开始是找那1000人的，后来是500人。后来200人，后来来到这里。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转变呢？那里面有很多过程我不讲了。那我后来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那就是因为我的小孩子啊，我的 A 的我的关系。那虽然我是很懒惰的基督徒啊，只做礼拜的基督徒啊，然后星期天的基督徒而已。可是呢，我还是有那种一般中国人父母那种望子成龙、望那女成凤的那种心态。那我虽然没有想到他要成龙成凤啊，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说多好这样子，可是我很害怕他会变坏啊，很害怕他以后长大的时候我会为他的那种不好的行为在那边生气，所以我想找一个教会能够塑造他成为基督的样式的教会。然后我刚开始找了一个我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到那个找了一个很好的教会，那个教会都专门是来塑造小孩子的性品格的教会，我觉得很高兴哦。然后在那教会2年之后，后来我发现为什么 A 的我他后来的行为跟言语表现居然都是我那种我自己本身很负面的那种行为跟言语在他的身上就表现出来了。我自己看到我都吓一大跳，我就觉得不行了，这样不对，我自己需要被改变。我发现我真的是需要被改变，我需要被教会给塑造，我需要被塑造教导。所以我就开始在找到一个，我的意向就是我要到小教会，我不能再隐藏我自己，我要自己要站出来，让大家都看到我。我没有来做礼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上礼拜没有来哦。所以我就是说，我要到小教会去，我要开始来学习。那我来到这里，方舟教会1年2个月了。那我在这边呢，你看我来这边有参加了父母的课程，然后就是了解小孩的性格，了解我的性格，然后参加夫妻的课程，然后就是了解学生的需要，了解我的需要，然后参加真善美的讲座。然后早上还参加基要真理，然后还有我们参加医治特会、复兴的特会。你看，短短1年2个月，我就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然后我在当中呢，我一直在学习，我真的开始在学习，尤其是上了真善美讲座之后，就学习要读经、祷告、亲近神。那我早上的时候虽然没有每一天，可是我尽量就是说，我把小孩子送去到学校之后，我就开始来读经、祷告。很奇怪，之前我都没有什么见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祷告蒙应许了。我在台湾，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这边，就遇到那种开车找停车位的时候，到处都是满满的车子，没有位置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一祷告完，马上就有位置，而且是上好的位置，离大门口近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灵。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如果是有不信主的在我车上的时候，更是特别你一讲完阿们马上就有位置。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做见证，我就好高兴。然后还有就是我都是自己报税，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占我的便宜。然后可是我自己又不太懂，所以我报税的时候就是有一些
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好像被人家讲说，哎，我要补缴税，补缴 business tax。可是我不愿意缴 business tax 啊，我就说，哎，为什么我已经缴这么多，我还要再缴？所以我就开始在又在找人，去找张英啊，问朋友啊。后来他们就跟我讲说，啊，这很麻烦啊，你可能到最后还是要缴钱啊，不然怎么样？哦，写信什么的。后来就想说啊，我还是就祷告。然后百姓就是很难过，后来读到那个圣经讲说，你们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里基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祷告之后，我就很有平安，我就好高兴，好高兴。我第一次我祷告之后，就抓住那种神的应许，那种平安的感觉，我真的好高兴。然后后来之后我就打个电话给那个信上的那个电话，就是那个算是圣何塞的那个 tax 的 office， 然后就留个言。然后我本来还在心里面有想说，可能留言也没有用哈，他肯定不会回我电话。没想到他下午真的就回我电话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之后，他就说：“好啦，那你不用交了，你的 tax waive 了。”哎，我一通电话就解决了，我好高兴，好高兴。后来又经历了卖车子，哇，我这个人是很怕麻烦的，我很怕说那种卖车子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试车，然后我要登广告，我不会登，我请张婷帮我登，张婷他就说他也没有时间登，所以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很怕麻烦，我宁愿把我的时间花在读经祷告，我也不要把我时间花在别人来试车子或者是我来去登广告的事情上。哎，神真的听祷告，我没有登广告，然后一个人来试车就卖掉了。然后我家后院倒了，然后我们的后院的邻居说他要整片的围墙都要换掉，要花1200。我这个就怕花钱，我宁愿把钱花在那个教会的圣奉上，我也不要花在那种不该花的地方上。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说，只有两片围墙倒了，我就花那两片的钱就好了，我怎么要整片都整排都换呢？我不要花那个钱，可不可以就是让我的邻居他能够接受我的建议这样子？本来我的邻居一直讲说坚持他要换，因为他有得到那个 insurance 的那个补助嘛，可是我一毛钱都拿不到啊，因为从 insurance 公司我一两毛钱都拿不到，所以我不愿意。后来祷告，哎，很奇妙，礼拜三祷告，不对，礼拜三跟我讲说他坚持整片换，然后礼拜四我祷告，礼拜五跟那个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提出来，然后礼拜六我找人来看，就跟那个我的邻居讲，他就同意了，一口答应说好啊好啊，你决定就好。啊，我就好高兴了，我决定就好。本来是要花1200的，结果只花1/2的价钱，200块就解决了。然后我还要讲一个最后一个，也不算最后一个啦，就是讲一个医治的见证。我从来美国开始，我来美国10年了，我有9年很严重的花粉热。刚才我本来之前还是，怎么讲？我听了一阵的见证之后，我觉得说我还是要讲出来我这个花粉热的见证。因为我当中有生病，所以有点流鼻涕的现象，所以我不太敢确定。可是我发现也不对啊，我等到生病，我病好之后，我还是要没有那种花粉症的症状。我花粉症是整整3个月，从3月到6月初，每一年，从我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开始就有了。那今年是第10年，我就得到医治了。我为什么得到医治呢？我就是看到一个见证的，我在教会里面的office 接的一个见证，然后的video。然后他就讲说他的那个气喘得到医治，我想说神能够医治他的气喘，他也能够医治我的花粉热啊，所以我就跟神求，哎，我就很奇妙的，我就求那么一次，然后我后来我就发现我怎么不用再吃药了，然后我到外面去也没事了，我就很可以很自在做我的 garden 的事情都很好，我就得到医治了，很感谢神，所以我就一直跟遇到有花粉热的症状，我跟他讲你要祷告，你要祷告。好，那最后再还要讲一个最近我的父母成长班的事情。那为什么有这种意向呢？我可能就是从去年年底吧，然后就开始有那种心理有负担，想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做哈。然后就神的教导是说，你的救恩是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其实我这种事情我连到朋友的面前跟朋友讲说，你信耶稣吗？你认识耶稣吗？这种话我都讲不出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那种负担很越来越重啊，然后就觉得自己就觉得是很不配称为基督徒。然后然后我就从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想法说我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看看我的家，蛮宽敞的嘛，我就有可以开放我的家庭。那我开放家庭 对象是谁呢？要怎么做呢？那我家的那种场所要怎么样子来分配呢？可是后来慢慢我越来越有种负担，就说：哎，我应该有那种开放给小朋友，有小朋友的那种聚会，就是说有小孩子来，然后有父母妈妈的时候可以或者爸爸可以来我们家，然后小孩子得到照顾。可是我觉得我们家那种是开放式的那种空间，怎么样子能够就是说两边不会互相的那种冲突啊，互相的干扰，我就觉得哎。好像也不太行得通啊，那种家的场所啊不太对啊，然后就觉得这种念头是不是出于我自己，只是我要表现出给弟兄姐妹看，说哎，你看我家里有开放哦，我是好的基督徒哦，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哈、哦，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一直不觉得不很想要开放，可是又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声音就说你不应该啊，你也不会带茶巾，你也不会祷告，你什么也不会，对不对？你开放要做什么？我想也对啊，所以我就是一直放在那种念头放在我心里面而已。可是我常常在我们家的那个一楼，但到处在看看哪边可以做些怎么改变啊，哪些可以这样 improve 哈，然后那个有客人来说会变得更好一点这样，然后常常在看来看去这样，然后后来就三月份那个父亲特会之后，我有参加那个一个中华贵族的姐妹会，然后在姐妹会里面，我们就有次聊天的时候就谈到说，哎，他要来 Palak， 我就说啊 Palak， 他不说要找场地 Palak， 我说可以来我家 Palak 没有问题啊。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说，那个姐妹叫 Mary， 她说真的吗？她说我们两年前遇到你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就曾经为你祷告，就是说他们就有一种感动，就说要为我的家开放来祷告。可是当那时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过我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家是什么样子，怎么会为我说我家要开放来祷告呢？我就说真的吗？你们真的有那种两年前就开始为我这种祷告吗？他说对啊。他说可是我刚好最近从去年开始有那种也是有那种负担，就想说开放我的家。哎，他们就说好好，那以后我们姐妹会去你家好了。可是我说不是姐妹会呢，是那种有小孩子的家，那有小孩子的。他说哦这样子哦。后来那个 Mary 他就是听我这样一讲之后，其实我就这样讲，我以后也就没有再提出来了。可是他就抓住了，他去日本玩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又开始跟我提。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很害怕是我自己的那种自己爱表现那种出风头的那种感觉哈、哦，到时候我会不会是不是神的应许啊，不是从神而来？然后我自己面做的那么很累，然后到时候发很多怨言，然后也不是讨神喜悦的，那我觉得很不好。然后他就说那你就祷告，你跟神求三件事。我说哪三件事啊？他说你第一个当然要你丈夫同意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心中要很有平安，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同工。那我就说啊好，挂完电话之后就马上问张婷，我说你同不同意说我们家开放啊？他很阿莎莉，他说好，一楼可以。哎呦，我想说，哎，一楼也够大了啦，哈，一楼也可以。如果二楼也开放的话，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知道往哪里塞哈。所以一楼东西可以塞到那个其他二楼的房间。我说哈，一楼可以，很好。然后接下来祷告平安，可是我怎么祷告也没有什么平安，也没有什么不平安。我在想说，我是不是那种神经太粗哈，就是说感受不到那种神的那种平安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没有什么平安不平安啊，就是是不是不是神的那种旨意啊，所以是不是就算了。后来对我还讲那个时间是礼拜三，那个礼拜的礼拜三 Mary 打电话给我，然后礼拜四我祷告，然后没有什么得到哦，对，礼拜四我就祷告，然后晚上的早上我祷告，晚上我又祷告，然后后来有做菜的时候我就听诗歌，就嘉玉给我那篇诗那个诗歌，我觉得很棒，我就一边做菜就一边听，然后一边唱。然后后来做菜告了一个段落的时候，那边蹲煮东西的时候，哎，我不需要再忙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着诗歌大声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我就开始流泪，然后就开始痛哭。那个痛哭就是像我在父亲特会那个痛哭一样，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就开始痛哭，大声的痛哭痛哭，是哭哭哭哭哭，哭到后来开始说方言，他说说说说，然后我虽然嘴巴说方言，可是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那种就是开放家庭的事情，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我要开放家庭，你要给我一种，你要给我心里有平安的感觉啊，那种要给我神，你要给我一点feedback， 让我知道说这是你同意的，是你所应许的，然后我就开始说说说说说之后。 开始唱起灵歌来，我开始唱起歌，就开始唱哈利路亚，就唱哈利路亚，其实那首歌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字，可是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那种歌声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然后也不是我自己出于我自己的意念，是他就是有这样带领来唱，我就觉得好奇妙，因为我第一次这种有唱灵歌那种经验，我觉得好特别，我好高兴好高兴，然后就唱，哎，然后那个诗歌还是在放，就嘉玉给我那个诗歌还在放，可是诗歌唱他的，我唱我自己的。可是不会觉得怎么冲突，就觉得很美，就感觉很美。后来那个诗歌停的时候，我的歌也就停了，很奇妙，就自然就停了啊、哦。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你这是应许吗？可是那同工呢？同工在哪里？大家都很忙啊，对不对？然后尤其是我们教会啊、哦，每一个人都身兼数职，那 homeschooling 的妈妈们还要做那个小荣光的事情啊、哦、啊，不然就是还要私情啊，每一个人都很忙。我想说，我不好意思说我自己的那种。这种开放家庭的事情还要去麻烦别人，可是我一个人又做不来啊，怎么办？我在那好着急，我说怎么办啊？神要跟我同工怎么办？我同工在哪里啊？啊，虽然那个中华贵族人他们是说他们会来帮我，可是我想说他们来帮我，他们，你小孩们都大，他们小孩都很大了，所以他们来帮我的话，那小小孩是怎么办呢？是我一个人看的吗？还是那我一个人看得了吗？那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多少带主日学的经验，我就觉得说我能力也不够啊，所以我没有同工，同工在哪里？然后礼拜五的时候，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五早上，我读完经之后，我就开始又祷告，跟神讲说：“神啊，我这个心里这种负担哈，我还没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下。刚好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小组聚会，我就跟神说：如果那个聚会是要看电影，我说如果你让我晚上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的把我的那种我的意向我的负担跟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分享的话，我就决定开放我的家庭，我就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然后我祷告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瑞华，然后就跟瑞华聊一下，就说我晚上要是不是要带菜什么的，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就我们聊就聊到说，哎，就是他以前有参加姐妹会啊，然后以前一真的家里有开放啊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后来我就讲说，哎，我们家也要开，我有那种负担想要开放。他说，那很好啊，那然后说你想要开放什么？我说我想要针对所有家里有小孩的，然后早上开放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很好啊，很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帮忙啊。他一口气就答应了，说我们可以来帮忙，而且我们的小孩子哈就可以来照顾那些小小孩。我一听我就好感动，我就马上就又哭出来了。我就说啊，我怎么一祷告，然后跟神求同工。然后打电话给瑞华，瑞华马上就说：“哦，我们就可以来帮忙啊，我们就可以愿意。”然后我还担心说小孩子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啊、哦，他就马上说：“哎，我小孩子可以，就是说我跟神讲的，神就借着瑞华的口又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都会来帮忙。”我就好感动，好高兴。然后后来到了小组聚会的时候，瑞华早就把这些我早上跟他讲电话的事情就告诉了师母啊，告诉了 Kelly 的，就分享出去，然后他们都很。就觉得很棒很好，然后就很愿意来支持，真的很感谢主，就是我就很有勇气就开始在筹划了，然后就有的父母成长班就在五月五号的时候第一个礼拜二就开始了，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次上课了，那我们的人数呢是从原本的六人，然后到现在有十三个人，好，十三个人我是讲的不是同工，就纯粹是外面来的妈妈们。然后这十三个里面有一半是还没有信主的，很感谢神，就是说我就开放，我的目的不是让他们那些父母那些妈妈们可以收求，目的是要来传福音，就是他们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的儿女，然后呢进一步来认识神，然后带他们来到教会去。那我也很高兴，是说我们虽然就是来聚会的人来上课的妈妈多了，然后我们的同工本来是我本来是要只要三个同工了，现在我需要六个同工，所以我就一下也在为这件事情要祷告。那我也是说，请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纪念，然后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需要六个同工，然后才能够让整个聚会能够进行的很顺利。那我们聚会方式呢，就跟小组的聚会方式很类似，就是先唱诗赞美，然后大人小孩一起。然后过来小孩子就是有小孩子的活动去认识就是讲故事，圣经的故事，然后大人的话就上课上圣经，就是说怎么样教按照圣经的方式怎么样教导小孩子，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分组讨论，然后再做为他们做代祷。那些父母的出席率都很那些妈妈的出席率都很高， 就是我做了一个表，真的出席率都几乎是90%的出席率，就是重复来出席率，就我就觉得很感谢神。然后最后我再花2分钟再讲最后一个见证。我在4月18号的时候，我就开始一方面就是到图书馆，就是一方面就是跟那些妈妈们就是介绍我的父母成长班，邀请他们来，一方面就是拿那个教会的那个圆游会的邀请那信用那什么明信片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那个母亲节的圆游会。那是4月28号的事情。然后之后呢，我就一直都没有再提了。然后到5月7号，我接到牧师的一封信，就是那种邀请函，他要就是有一个 file email 给我们，然后就要我们把那些那个 file 就是 email 给那些我们的亲朋好友啊，然后就是说一个邀请函。我想说，哎，对啊，从那个时候之后我就没有再提起，所以我应该要提起嘛，哈，5月7号的时候，我就赶快把那牧师的给我们写的那个 mail 那个 file 就是 attach 过去，然后外加一封我自己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那些email 就过去，这样我想说，哎，这样子就提醒他们说，哎，我们5月10号的时候有个圆游会啊，哈，要来参加。就那一天我很高兴哦，有5个人就来了啊，我觉得啊好棒哦，我复活节那天我只有1个人来，就圆游会有这个5个人啊，就说是我怎么讲反正就是说我父母成长班里面啊发了明信片来的，我心里就有点骄傲，说看。在我这种5月7号这样牧师的一封信，再加上我的那种我的一封书信 email 的加持之下呢，你看有5个人，你看增进的那种5倍的那种人数就过来了到教会，我心里有点小小的骄傲。结果过2个礼拜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收到我的信。原来因为我的信，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的那个他们的 contact information 哈，就是他们的那联络资料被外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他们同意之下，所以我就用那个寄信人的那种信息那个什么email address， 结果他那个信呢全部转到垃圾信件函，没有人会去看垃圾信件函的，所以我就想说啊，原来他们没有一个人收到我的那种加持的信呢、啊，他们就来了。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在死神面前忏悔，我说：“神，对不起，我那种自以为是、那种骄傲的心态，真的是像圣经上所讲的，就是若不是神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神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真是帮助我们攻击敌人的，就是神，因为人的帮助真是枉然的，真的就是我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求神原谅，其实都是神在做工。我很感谢神，因为神也是真的是有在应许，就是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要复兴，所以都带着那么多人来，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作为这样子。好，谢谢神，谢谢你们。
余文的这个这个激情啊，我可以做见证啊，因为我们去他家父母成长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发现就是时间它非常的这个 organize 啊，这个次序啊什么非常的，其实是非常的有这种恩赐的哈，这以前大概没有发现而已。然后呢到结束以后11:20结束，所有的妈妈会到那个图书馆去听中国讲中国故事啊，这是他们图书馆的 program。那所有的妈妈呢就到那边去了。那我们在这边呢好像也大家也要走啊要什么。那我就说哎，余文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居然会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他是准备要拿起这个他的东西啊，拿起他的 file， 他就马上要再冲到那个图书馆去继续的发，然后继续跟人家 follow up， 在那边跟人家 fellowship。他说我们在这边 fellowship 时间不够，他到那边去再跟一个去谈。所以求神也纪念他的这个心哈，在神面前一定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来荣耀他。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活着，我们相信我们所服侍的神，他不只活在外面，更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能够帮助我们经历他的丰盛。啊，对不起。 所以我觉得刚这个余文的这种见，就是说他的这个心哈，是从神来的，跟从人来的是不一样。从神来的，让我们带出的是一个喜乐，而且带出的是一个力量，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事。那如果我们自己一个在肉体里面的服事，常常就会到后面会觉得很大的 burden 啊。我们就求神在复兴教会的时候，是真真实实的从我们心里面开始，而不是外面的活动好像热闹一下，是从心里面开始带出的是长远的一个果效的服事。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教会走在一个神的一个手上面，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去那个远足的经验哈？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迷路，对不对？但是走到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 sign 说到那个地方还有多远，有没有？有这种经验？那走到那你就继续走下去，哎，到这边还有多远，你就知道你还在路上，你没有迷失，你还在路上。所以我感觉到好像在教会慢慢的就走在这个路上，走到一个地方，哎，好像看见神的手就在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还有整个环境的印证，都看见神在往我们整个教会带向一个复兴的一个兴旺的一个道路上面。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主活着，我们一起起来唱。
我是奉一幅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我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主活，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自然的就好安，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第二节，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却不会绝望，他自救主引领我，从波狂风怒潮，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主活，自然的叫好闻，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第三节，欢乐，
欢乐，欢乐，众圣徒都当扬声歌唱，让歌唱哈利路亚，永归基督君王。他是寻者的盼望，有时求者力量，无一人像他可爱，仁慈善良。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自然的就红了，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主活，主活，
来，
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路通过。主活，主活，自然的就好闻，你问我怎知他活着，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所谈的、所唱的，不外乎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是你在你的子民身上所当得的，也是我们愿意所奉上的，就是在你的面前来荣耀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么多宝贝的见证，主啊，这一些都不是嘴巴的见证，这一些都是生命的见证。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哦，让我们能够被眺望起来，让你的荣耀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每一天都有诉说不完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耶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请坐。